各位弟兄姐妹同学好啊，今天非常特别啊，神给我这个恩典啊，能够啊来到迦南教会啊。我以前就是在这里长大了啊，是30岁开始长了，所以30岁才来迦南教会啊。那你们都知道一大群的在我们的朋友啊，现在散居在各个部门嘛，在迦南教会啊来服侍这样子啊。那他们的孩子也都大了，在英语堂甚至都已经担任重要的同工了啊。所以啊，岁月如梭啊，时间过得飞快啊，各位好好把握住机会啊。然后呢，在你们的这个团体里面真的结交一群哦生死一共的朋友啊。你知道我们那一群呢，迦南团契的这些朋友啊，能够，我在想说，我假如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的孩子哈、啊，一定没有问题，他们能够帮我们呢，这样子跟把我们的孩子跟我的师母啊这样子、啊，那时候当然不是师母这样，能够到这样子一个程度哈、啊，我没有挂念，因为我的朋友能够来帮助我，甚至于扶持我的。小孩好好把握，假如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小组团契的话，应该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这是神所喜悦，也是建造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根基了。好，那今天早上呢，其实呢我是很盼望了能够多讲这一个宣教，有关我们在西北在中亚宣教的这些事情。但是呢，我接到了 assignment 呢，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假如你曾经看过圣经有关这一段的话，你知道这是 very controversial 特别在那个第二段的那个部分啊。那所以呢我接到的时候我就好像这个 assignment 我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但是我是一个宣教士，我多么盼望能够透过这个机会来分享就有关神在西北跟中亚带领我们的这些事情。那我在那里思量我祷告，那我发觉我还是不能回避这一个，特别假如说呢你们读了这段圣经，你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然后在教会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机会来传讲这一段的话，那我就好像神要使用我，今天就特别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啊，来带着这样子一个功能啊来到这一边啊。那庄哥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就跟我讲起说，要不然你只讲上面嘛，比较简单的部分嘛，你要不要讲下面嘛。那我觉得这样更困难了，更不可以了，因为呢讲不讲还好，那讲了上面呢，然后呢下个礼拜你们就有你们的进度，然后跳过下半部那个部分呢，那你们心里面一定会嘀咕说，哎，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爱爱妹妹的东西在里面啊，或者不能见人啊，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很圆满的说啦，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当然你会有很多问号，那这些问号存在你心里面久了，那当然就不健康了。那所以呢我就想干脆呢我就直接把我的重点就放在这下半部的这一部分啊，那看神怎么来带领我们如何能够因为呢我曾经讲过这一个题目，但是呢是用3个小时讲啊，现在我们只有，而且今天还是要放火演习，对不对？我们要提早走，对不对？好，那所以我要盯着那个时钟这样子啊。好，那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题目底下，那我们怎么来被神所引导，很有效率了，然后抢过这个时间，胜过这个时间了，然后大家都能够得着啊应该有的这个答案，求神真理的灵临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享受这一段敬拜你的时间，也是弟兄姊妹一起，我们同心合意与你联合，要进入你的幔内，要更深的更真实的也是更甜蜜的来亲近你，也是恳求你施恩于我们，特别我们恳求你真理的灵啊，你临到我们当中，张开我们的耳朵，好叫我们能够醒悟过来，好叫我们的心能够转变，来转向你， 从这个世界很多的这些缠绊，我们自身的很多的这些问题麻烦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我们的夫妻亲子关系，我们种种的这些压力挑战，甚至于我们身历其中无法自拔的这些试探诱惑跟所犯的这些罪，这都是无比大的这些压力，很具体又切身的。但是我们来到你跟前，再一次恳求你施恩与怜悯我们，我们要将这些通通卸在你的跟前，恳求你按你所应许的，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就能够寻找；我们要交托你的时候，你就能够 take over， 你就愿意来亲近我们，也愿意来挪除我们所有的这些重担。连宝血再一次来洁净，也是来医治我们受伤的灵，在你的手中要重新被你恢复过来，被你整全过来。我们大胆的向你恳求，因为你是创造又赐予我们生命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手中好像一支笔在写着各样的故事，就恳求你使用我们，主啊，不放弃我们，不发怒而来拒绝我们，我们恳求你再一次在这一个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很困难的这个经节当中，我们恳求你施恩，叫我们真的能够得着你所赐予的亮光，进入你的真理地界，特别能够回到第一世纪初代教会他们所面临的那一种光景底下，跟着这个作者的心，也是圣灵你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当中设立你自己的宝座，引领你自己的百姓进到所当走所当想的那个领域里面，奉靠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妇女能够祷告吗？这是很紧张的一个题目，所以大家安全带要系好。那其实呢，我今天早上并不是要讲这个题目而已啦，可是呢，这个就至少讲到这里。假如说我们防火演习里面，我讲能把这个讲完，那就可以。可是呢，我真的要讲的就是说呢，男女关系在圣经里面，圣经的观点是怎么样子？男跟女的关系，在家庭，然后在教会，在事工，在服侍上面。那我们哦。现在来到西谷什么都变慢了。 OK， 我提出的经节呢，就是在第二章了，第二章前面一到七节哈，你自己读你都能够明白，所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你能够知道，然后你能够来学习，然后你能够来纳入啊，这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啊。但是比较 questionable， 比较 controversial， 这是在这一个下半部二章八节到十五节，特别是第九节开始的这个。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好不来？好不好来？又愿女人。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当然会遇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不许女人讲到这几个字。然后呢，其他的这一个围在这一句话的上文啊、下文啊，你特别是更底下的这些地方啦，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啦，后造的是夏娃啦，前不是亚当被引诱等等，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个圣经要特别提到这些东西呢？这天经地义，这人一读这旧约就一目了然嘛，这还有什么说的这必要吗？好像保罗浪费了这个篇幅说了一些废话，好像是这样子，是吧？然后呢，你又看到这 最后呢，你人若长存啊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存上得救。嗯，这什么意思啊？跟着真理又跟生存又扯上什么样子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呢，所以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经节就不只是说呢一个疑问，好像就连带出了就两三个这些问题这样子哈。好，那要讲这一段之前呢，先让我们呢能够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认识了哈。那特别就讲到妇女在这个基督的所谓基督运动，就是耶稣来到这个 地上，然后他带出来的一个新的这种好像宗教革命，一个新的宗教的开始这样子哈。那耶稣运动之后啊，他离开世间，然后他升天，他的门徒们就在地上开始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之后是教会啊，教会的这运动里面呢，然后初代教会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些挑战，那圣灵在这当中啊运行，让这许多的这一关这挑战啊一关过一关啊，然后教会怎么把它建构起来，有那一种啊神学上面的真理上面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了，一环扣一环啊，这圣灵怎么来透过这些初代的这些使徒跟当时的这些领袖们达成这个任务了，很不简单，很艰巨了。那当然你没有到神学院啊，没有这个机会，你进入神学院你必然要学习这一个教会历史，那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圣经它的形成它的背景嘛，那个文化那个社会啊，然后当时的种种的这些异端啊，那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书信啊，就是针对这所面对的这些种种的压力挑战啊攻击，然后异端进在里面的渗透，他如何能够找到那一种啊真理，然后架构起这一个真理的，或者是说呢圣经教导神学上面的这整个的体系，让它完备到今天哦，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圣经的这个完成啊，这整个就是非常艰巨的这些工作啊。那所以教会历史呢就是很重要的这一个课程啊。那今天早上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那我就很简单的再讲起就两方面，当时的这背景应该分成两方面来讲，一个就是说从耶稣开始，那特别在初代教会保罗啊这些使徒啊，他们所带的这一群同工啊建立的这些教会里面呢，妇女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妇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都有看到，那在教父的这个历史啊，就是教会历史里面呢，这些教父他们的这些著作里面也可以看到。不过我们今天就直接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些根据了啊。那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妇女在当时呢，并不是像刚才这一个彼得所写就是提摩太我们刚念的这个圣经里面所写的这样子，要一味的沉浸啊，然后就好像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想象的就是啊，每个妇女都是好像那个今天那个 ISIS 里面的那些妇女都是蒙头的哈啊，然后只是露出这眼睛哈啊，甚至于我们在伊斯坦堡就看到那些回教的这些妇女哈，她们连眼睛都蒙住哎，知道吧？那就要靠她的丈夫啊，然后带着她，然后这样子啊，就是要台阶的话就差点跌倒这样子啊。那当初好像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啊，就好像刚才讲一味的啊，就你要非常的安静，非常的文静啊，非常的宁静这样子啊，就反正一个静字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当初耶稣还在的时候，然后后来这个初代教会在建立的时候，妇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呢这个女性啊不只撑起半边天啊，是撑起三分之二的天啊，很恐怖的、哦、各位 brothers、哎、好，那 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那当时的这个整个教会所受到的最巨大的影响是犹太主义了，就是从旧约来的，从犹太人那一些宗教啊、习俗啊、文化的这些东西了。那所以女人在知道就是犹太主义、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了。啊，这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你给女人念书就好像给猪一本书一样了，你知道女人是就不用念书的，这样就是生产机器这样子。那这当然就不是所有的这些拉比都这么想，但是这是个 mainstream 了。好，那受到这样的影响，那教会耶稣来了之后他怎么面对这一个呢？那我们在耶稣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从来不拒绝就跟这些妇女的这些接触。那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这些 leaders、这些教父们他们甚至呢就透过妇女完成许多重要的工作。那我就举这个圣经里面一些例子。那我们要知道，就是圣经不能提太多这些女生的这些工作这些丰功伟业，因为他们还是深深受到犹太主义、犹太人文化的影响。好，那说这个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当初呢，这个有那个女生他们的职分呢，就是教会共同给他的一个头衔，然后认识他，也如此来尊崇他的一个功能、一个头衔、一个执事就是他这样子一个服侍的角色你读呢《使徒行传》21章第九节，你会读到就是腓力的女儿，他们是说预言的。那说预言的那一句话，你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讲道的。那所以他有可能是说预言的，也有可能是讲道的。然后呢，张牧师，你们张牧师的那大女儿啦，她是 Priscilla， 对不对 ？Priscilla 就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教师。那很有趣的，当圣经提到这个 Priscilla， 她的丈夫叫做什么？她叫雅基拉，她的丈夫叫做，她叫百基拉，她的丈夫叫做阿基拉，就雅基拉这样子。那这两个拉来拉去的哈，那在圣经里面总共提到5次，那其中呢3次是谁站在前面？百基拉站在前面，也就是说呢，这个 Priscilla 这个妇女啊，太太啊。是在这个夫妻当中，在当时教会的圈子里面呢，保罗所认定的或者大众所认定的这些地位当中呢，这百基拉是站在上位的这样子。那所以提起他们夫妻的时候比如说像我跟师母那大家也提说，哦，你就是那耶稣你的丈夫啊，这样子就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师母叫耶稣，那不一定知道我是什么张三李四的。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百基拉当时的影响力非常大，地位很崇高。那这个百基拉他在做的很重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教师的工作，教导的工作。那他曾经就是教导一个叫做，哎，对啦，你看还是要读神学院的那就亚波罗是当时鼎鼎有名的一个教授级的可能就是那个很高的那个 Harvard 教授级的那一种神学家那他带很多人的信主，但是呢他对真理还没有那完全的认识、完整的认识，因此神就差派就百基拉跟雅基拉去到他们身旁，然后呢神就写着雅基拉就如此来教导他。那所以呢这雅基拉他的那个功力是比那个 Harvard 的那个神学教授都还高的了所以这是让我们能够有一点认识。然后呢在当时有很多的这些特别你看那个保罗的书信或者其他约翰的书信他们都会问候嘛，问候语。那在这个问候当中多多少少会提起当时教会的这些领袖然后还有其他这些地方你都会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继续看的话你就知道这彼得就神迹奇事，然后他在被抓然后放出去之后呢，他第一个当然要跑回去的地方就是他聚会的那个教会，而这个教会的 leader 圣经这么写，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是一个 leader。 那 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是在菲律宾然后成立的啊。那菲律宾的这教会呢的 leader founder 就是 Lydia。 Lydia 是谁？你们牧师的老二是吧？啊，对。所以我曾经写信嘛，然后我用那个密码，我就说老大，你们张牧师的老大，你叫老二这样子。OK， 那所以 Lydia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啊。那特别留意的，他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呢，保罗在那个罗马书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列出一大堆的这些当地的很重要的这些同工啊，领袖啊，然后他一个一个跟他们问安啊，一个一个提名啦、啊，然后他第一个提的名啦、啊，就叫菲比，他要举荐这个菲比啦，啊，他是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一个，那圣经翻译执事，那其实执事在当时呢，就是就是跟长老这一样的啊，就是。啊，或者就是 overseer， 就是监督，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这三个都是等级的了哈。那菲比第一个被提的啊，所以呢，可以想见他的那一个啊重要的这个啊地位了哈。那在保罗心目当中，也是在当时这教会的圈子里面，好，那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啊。那刚才讲到这百基拉，他不只是说到处去讲道，他在家里面也有教会。他也是一个教会家庭教会的带领人。那还有其他这些很多地方、啊、就提起这个啊，比如说在哥罗西书 也是最后要问安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宁法的姐妹啊，他家里面的聚会，他家里面的这些教会等等啊，意思就是说呢，当时呢这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很多都是在家庭里面，那这些家庭教会的这些领袖啊，这些带领的人啊，很多都是姊妹。好好反省一下各位先生，好好反省一下各位姊妹。好，那假如啊，你们在家里面为了要不要开放家庭啊，两个经常在那里打架啦啊，或者是有冲突啦，那这当然是不是荣耀神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不过啊，想看当初啊，环境很艰难的时候，教会怎么开始，就是因为人愿意开放他的家庭，然后面对种种的这些压力。坚持下来，然后一边教导这个真理，另一边呢、啊、还要团这个骂干啊什么一关啊骂包啦、啊，那大概啊，所以大家来聚会，然后大家又得到饭食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印象，知道这整个教会的这个发展呢，缺不了这个女性这一块，而且圣经里面都连绵带薪的就把他们都列举了出来，这是有记录的。那当然没有记录就更多了。好，那另外一个环境的这个因素，背景的因素，就是当时呢这个教会啊刚开始不久，这要这叫什么蹒跚学步啊，就摇摇摆摆了。那里面啊跟外面都遭受很大的这个攻击啊，特别的最巨大的这个敌人啊，就是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了。啊，那你们假如没有读过圣宣，那你们大约也听过这几个字了哈。那这个诺斯底主义，就当然就是一个异端。那他当时呢，吸引了很多的这一些教会内部的人，所以他在外面哈、啊、攻击这个教会啊，攻击教会的这些传道人啊，或者是教义啊这一些真理的啊神的话语，包括攻击圣经的本身。叫信徒、啊、就是受到影响，然后被哄骗，然后被抓走了这样。然后内部呢，内部很多的这些教会的这些领袖呢，也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就跟着这样来走。那诺斯底，最起初这个诺斯底这个字呢，就是从那Gnosticism， 这是英文。然后呢，这就是从 Gnosis， 这个是希腊文，就是 knowledge。所以 knowledge 是从 gnosis 来了，所以叫做诺西斯这样子哈。诺西斯就是知识，那知识对于这个诺斯底主义来讲就是最重要，就是说呢，你要得着救赎，你就必须有那个特别的知识。那你一旦拥有这个知识，你也就好像把这个谜题揭开了，你有一把钥匙了，你能够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 reality 里面呢、啊，就好像佛教所说的顿悟了，啊，那这个知识呢，就是能够，那就是帮助一个人能够明白这个超越这个世界，然后很遥远的那个神灵的那个世界，很多的那个 secrets， 但是是一些 facts， 一些事实这样子。那这个知识就握在一群特别的人的手里，那这一群人呢，就是妇女。那所以呢，你在圣经里面呢、啊，特别在这提摩太啊、提多啊，那你看到啊，一直在重复。保罗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对这些话语很有兴趣了。那你看到这个老妇所讲的时候，或者是啊，没有老妇，也就是讲很多人在讲那个虚渺的话 ，nonsense talk。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当然了，教会就不应该讲这些了、哦、那保罗当然要提醒这些，可是为什么提醒这么多次呢？原来呢，这个虚渺的话呢，并不只是一个 general term， 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那个、词语，乃是一种技术性的 technical， 有它特别的、那个含义，使用的范围跟方式的。原来就是在他们的诺斯底主义的他们的那个特别的 gnosis 的那个要带领出来的那个秘密的知识里面呢，他们有那些奖章嘛、哦、他们有那些传承下来的 那些特别的好像讲义的这些东西啦。那这些教材里面呢，一大堆都是那个很多的，所以后来的这些考古学家要读他们真的不简单，因为它里面充斥了许多 nonsense talk。但是这就是他们的 technical 的部分，就是他会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其中呢，就他们真正的那个教义会浮现。那这个就是好像他们的那个 coding system， 你知道吗？你只要不会 decoding 它，你就被埋在那些乱七八糟 nonsense talk 里面啊。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方式，那也是他们的一个 style。可是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就学习到这一些皮毛。可是呢，就一直在那漩涡，在漩涡里面绕绕绕绕，一直绕绕不出来这样。那所以呢，你会在这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他有许多时候就是要针对这个虚渺的话等或者类似的这个词语，他发出那个攻击，他要发出那个纠正啊，他要引导这些百姓真的能够啊，能够看清楚这些东西是没有用处的，是那种虚渺的，是那个啊，要把它拒绝，把它踩在板底下，把它啊丢出去的这些东西。那对我们这些后代的人，我们不晓得这些事情的话，我们觉得啊，就是 yes yes， 这理所当然就应该这样子。但是为什么保罗用那么多呢？那这个就是因为是针对诺斯底主义了哈。好，那另外的当然就是有这些。假教师啦，在传播这一些假的真理啦，然后哄骗这些信徒啦，然后把他们从真理上面带出来，让他们走歪路啦，啊，然后有这些假的学问啦，就似是而非的，听起来好像是真的，但事实上是违反真理的等等，这些就很多的这些词语啊，那这些就是。诺斯底主义他们的一种、教导的那种材料，还有他们的真理的那一种包装、因为他们是 secrets， 所以他们必须就用这些东西。那这是保罗就是要针对这些，然后要挖更深的，然后来引导信徒走上正路。然后其中一个就讲到这个例子，就是他们的这个教育里面怎么去混乱真理呢？那我们明白这从圣经这从创世纪我们读第三章非常的明白，就是我们刚才读了那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后段那里讲的嘛，整个创造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亚当先创造，后来夏娃啊，然后他们被蛇所试探，结果他们就在那里失败了。可是诺斯底主义对于这整个旧约的这个看法，包括特别在这个创世纪上面就不是这么样子啊。第一呢，他们认为啊，整个世界的创造，宇宙的这个创造，有形体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来源呢、是出于一个比较下等的这个神。因为真正的那些神明们呢、他们是活在属灵的 spiritual realm， 属灵的灵性的， 那物质呢，那是最差的，会败坏人的，是很邪恶的。可是呢，就出了这一个，好像他们中间呢，这个派就派群之马啦，或者是一个很低劣的啦，那这个就是诺斯底主义在讲那个旧约的神。好，那这个旧约的神呢，他创造这宇宙万物呢，然后又创造了这一亚当，然后他就告诉这一亚当说呢，我就是你的创造者，那我是独一的神，除我以外就没有其他的神。那因为亚当受了蒙骗，那所以呢，亚当的整个那个一生，他就会被这个假的神啊，低等的神所控制，于是他就成为非常愚蠢的啊，就没有灵性的，只有肉体这样子一个人。好，那结果其他的这些神明啊，他们看到这一个亚当啊，就觉得也是可怜他了，那就差派了他们其中有一位神明。叫做 Sophia 啊，就是智慧者，然后去到这一个亚当的身旁，然后见到这个伊甸园，然后成为他的妻子，进行那拯救的这个工作，要让亚当开窍，他能够明白什么是真相，而不被这一个低等的神所讲的这些话来蒙蔽住，所以要揭开他的心窍，让他能够明白过来，这是夏娃对于亚当的任务。但可是呢，亚当实在是笨得不行，那所以呢，这夏娃整天跟他讲都没有用，那亚当真的就是木头人这样子，那夏娃结果就变成啄木鸟，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木头人还是这样 到最后他们发觉好之后就是没有办法，所以就又派一个神叫做撒旦，然后化为那个蛇，然后进到他们当中，然后就 讲起这些，然后就要这个夏娃，然后他能够明白，所以就夏娃就讲最重要的就是那一棵树，就是那个善恶果树，吃了啦，不但不死，而且能够跟神一样，就是有那种特别的智慧，而这个特别的智慧让他们能够超越被神所这个神所控制的 那一种范围那一种生命的那一种现象，超越他进到好像神那样般的这个地位。你讲到这些， 我有没有听到你心跳的声音， 你有没有加速心跳加速？没有啊，你们这么老神在在，好厉害啊。好，那可是呢， 当代的这一些初代教会的 这些信徒呢，他们领受到这个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很多很大的怀疑，因为呢，很多的都是外邦人来的，并不是犹太人，那他们没有这些旧约的基础知识，那他们从那个多神论异教的环境进到 当初的这基督教的话，那带着这些很多的这些背负啊，里面已经拥有的这些成见先见啊，所以这是很吸引他们的。那在这当中呢，夏娃的角色就是那种属灵的，他是比亚当更早就已经存在的，亚当是属肉体属物质笨得不行的一个大笨蛋，一个木头人，那夏娃就是那个 Sophia， 就是智慧，就是属灵的，就是至高的那个化身。好，这是讲起 在那一个特别的情况底下女人跟男人的那种真女人所拥有的跟真男人的那种比较了。而蛇就是带着这种特别的这种救赎的这个角色了，那很崇高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最后达成他的这个目的了。那这个当时就开始有这些撒旦崇拜，不只是在今天在美国这些小地方有那个就是 Satan worshipper， 有这种 Satanic cult， 在当时就开始有了。那就是因为诺斯底主义，他们高举这撒旦，然后撒旦就成为一个教宗，成为一个解救者，一个救赎者这样子，所以要敬拜他，他是更超越的。那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撒旦议会的，就是当时就有人 在进行那个聚会，然后形成一个宗教组织，然后来敬拜这个撒旦这样子。好，那就讲到这一些 然后我们要特别回到就今天这个主题了，女性地位，女性地位啊，在这个诺斯底主义啊，当时他们就是在攻击这个教会，然后啊，又是教会生存在当时的这个大环境里面了、啊。那当时的这个整个大环境对于女生的这个看法，有从刚才讲的犹太主义而来的，女生的地位非常的低。那可是呢，假如是从那个Greco 就是就是那个啊，不是 Greco。就是那个啊，希腊跟罗马文化而来的话呢，女生的地位就相当高，啊，那这在罗马的这个历史里面会看到很多的这些政策啊，然后政变啊，发动者就是那个女生了、啊，女生是很厉害，甚至于恶毒的了，就啊，我不是说你们啊，
千万不
要，那我就是在当时这样子哈、啊，那。而且呢，当时的那个中亚，特别就亚洲啦，这些 Asia Minor Asia， 这个以弗所就是这封信啊，提摩太前书后书这保罗写这封信的这整个的背景，可以说地点呢、啊，可以说就是在以弗所，就是 Minor Asia 啊，就是今天的差不多中亚跟中东啊，土耳其那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他们那些宗教崇拜啦，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些宗教啦哈，那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个差不多是主前第二世纪开始，他们有一个宗教的大革命，本来一些敬拜那些男性的就嘣嘣嘣嘣嘣，一个一个都换成女性，到了那个主前两世纪的时候，几乎都是变成这个女性的，啊，所以呢这。这女性都是神明，都是 goddess， 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 goddess 女神这样子啊。那所以当时的这些百姓，这外邦人后来成为基督徒的，他们以前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啊，那个社会的背景啊，他们的那种宗教的那种崇拜啊，那宗教的那个方式啊，那个内涵啊，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女性抬头了。那所以有一点跟台湾一样啊，台湾在某一些地区就是什么女性啊。台湾最有名的女性是谁？不是蔡英文，也不是洪秀珠，妈祖，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dominated 的那，好吧 ，OK， 这是题外话了。不过就是说讲起那诺斯底啦，他们在这一种文化底下，你看两个大极端嘛，一个就是女人哈，就犹太主义的话，女人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低了哈。那这一个当可是换到一边了，就罗马跟那个希腊的这个文化里面，女人的地位就不是那么低啊。你知道那个斯格拉底怎么死的吗？啊，你不知道的话，问你朋友啊，这样子。那就说女人对男人的这样控制啊，那一种嫁驳的力量是驾驭的那力量是相当相当的大了啊。好，那再讲这个，就是他们宗教的那一个环境这样子。那。诺斯底他刚才讲到这个夏娃他是完全属灵的，然后他带着那种任务就是来帮助这个亚当能够得到救赎的，所以真正的女性呢是带着这种属灵的那种优越感，然后他就是那个救赎知识的那个管道，就是说呢你要得到这个 secret truth 你才有办法进入救赎，进入所谓的永生，而这个钥匙这个管道呢所拥有的就是一脉相传的就是妇女，所以老的妇女要教年轻的妇女，那男生啊 男生是对这个是被排除在外的，门儿都没有，但是啊他们可以跟班的，然后跟着这样进到救赎里面去，但是主要的那个管道那个 mediator 那个媒介就是妇女本身，那真正的这个妇女是拥有这个救赎知识的管道或者是门户的钥匙，那另外的就是可是呢假如是一般的这个女性呢就不是这样子，你假如没有进到这个诺斯底的这个先知的这个行列里面呢，你就是一个很粗浅的很愚昧的就是只能依附在男人底下的，那听他们的话的，真正女性的话她是地位远在男人之上，所以她不会听男人的话，所以她要帮助男人，她要引导男人，她要 direct 驾驭男人去到那个正确的那个方向， 而不是反倒这样子，就所以一般愚昧堕落的这女性就反倒被男人拉着走这样。那再来就是他们就是生产工具嘛，女人就是在那个内室里面，然后就是他的孩子像那个橄榄栽围在那个桌旁，那这个他一生的最大的这个工业了。可是呢诺斯底主义在讲了，就是因为这个生命的本身呢，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这传下来其实是不好的，是带着那种毁灭性的。那所以呢这个女人的这个生产呢并不是制造好事，制造这个新生命出来呢其实是制造更多的这些混乱，因为带他们进入到肉体的物质的这个世界里面。好，那所以真正的女性呢她不应该进入这个生产里面。那这个堕落的女性她就进入这个生产当中了，然后她一个一个生一个，那所以带来世界毁灭，然后她自身呢她自身 eventually 也会在生产当中翘掉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教导。假如你从这整个的背景，然后你回到呢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后半段的那里，你就晓得哦，原来保罗就是在针对这些诺斯底的主义当时的异端在教会里面畅行的这些东西啦，包括这女人啦，她的地位啦，然后她那种就是那种绝对的那种真理的拥有者啦，那她就是可以男人不可以，而是只是女人可以做这些教导的这些工作啦，然后她在那个生产上面呢应该是不进到这个领域的等等这些。好，那原来就是这样，就保罗在写这一个书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这背景，叽叽呼呼就是针对这些诺斯底主义来发出这一个反击的这样子。这样就明白了，我希望到此至少到此你们能够明白。那因此呢在讲到这个妇女这讲到了这个权柄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看到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就是保罗所讲的十一章那里第五节，在这里我们读一次好不好，来，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好，那请问女人能不能讲道，就这句话可以不可以，可以，但它就是一个条件啊。那今天没有这个时间来讲所谓的蒙头就等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个蒙头这个那我们在中亚有那些教会有些教会那些妇女进去他们就真的要蒙头。那在家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要到房间里面去拿一个头巾把自己的头蒙起来这个就是好像是奉行这里的教导这样。那这是另外的题目我们有机会再 deal with。 那今天再从这里我们知道圣经的态度是女人可以讲道，但是有一些条件在那里。另外在提多二章第三节我们请来念，来，他不是讲用善道教训儿童或者是女人哦，他讲教训人哦，所以女人可不可以教训人哦？你们怎么那么对啦，大方一点嘛。再说女人可不可以教训人啊？当然不能乱七八糟的教训了那这当然就不能用特别不能用诺斯底那一种教训。好，那最后呢我们很快的就 go through 这些圣经地位圣经的观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那里很重要的一章，你回去有机会应该再读一次就是他很重要提到的就是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男跟女应该有分别，他们是创造的时候就不同，他们的特质不一样，外观也应该不一样，在敬拜在服事当中的这一种表现就是那一种外在的那表现也应该不一样所以男不需要学女，女也不需要学男，那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意思就是说呢 we need each other， 男需要女生，女生也需要男生，最初的女生是从男生而来，可是后来所有的男生都是从女生而来嘛，对不对？ 啊，这就是在保罗的这见解嘛。所以呢，彼此要顺服啊，这是啊，在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牧师经常用这样子来啊做这勉励哦。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然后呢，男人是女人的头啊，这是好像就是他有一个 leadership， 但是呢，女人是男人的荣耀，那怎么讲？所以这中间呢有一种 balance， 你知道吗？啊，这都是圣经的话，并不是我 create 哈。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回家去，各位男子、各位男生啊、各位男士啊，好好的想。回家去，各位女士，好好的想，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荣耀呢？好，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加拉太三章二十八节，不管是希利尼人、外邦，就是这些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是男的，是女的，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是要合而为一。好，今天就跟各位上课到此为止，希望各位真的就是从这里得到认识啊，就是对真理的认识。然后此后呢，各位姐妹不必爱爱妹妹的上台不好意思这样子哈，那就好像违背圣经啊。各位男士也不要伸出手说啊，你们怎么样？你们这些女士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是吧？在主耶稣里面要合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现在感谢你、赞美你，使用早上这个短短的这个聚会里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认识。恳求你圣灵的真理的灵临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真的能够有一种坚持、坚定的态度来面对今天啊，这特别在湾区，在这个San Francisco 所领导的这一个啊，男不男、女不女啊，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世界、这个文化，这个甚至于都变成主流，甚至都被高举、被尊崇了。主，恳求你赦免。因为我们把你创造的律，把你的很重要男女有别、男女互补、男女要合一的这个律，我们都把它破坏掉了。恳求施恩给这个时代，让我们继续有时间、有机会能够更正过来。恳求你惩治的手啊，不要太剧烈的临到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就被毁坏而没有回头之路。恳求你特别使用迦南教会这群年轻人，他们认识的这些真理不只是自己明白，也能够坚定成为真理的护卫者，就是能够坚定的在各个领域不只是传扬福音，也是护卫真理。感谢赞美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仆人，也成为你的工人，也成为你的战士，将荣耀的胜利归给你。也恳求你带领我们如此来享受荣耀、尊贵、胜利的滋味。奉靠主耶稣祷告，阿门。主祝福各位。